On October 6,
1536年10月6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屈弗特城堡那里，有一个可怜的人被囚禁了接近一年半的时间。有一天在城堡墙外，这个的囚犯被人绑在一条柱上面。他临死之前，他大声说：主啊，祈求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双眼。跟着他就被处以绞刑，尸体立即被火化。究竟这个人是谁？究竟犯了什么错，令到当局的人要判他有罪呢？他的名字就是威廉丁道尔，他的罪名就是翻译和发行英文版的圣经。丁道尔在英国出世，大概是在哥伦布航行到美洲新大陆的年代。他先在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之后，成为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他懂讲八种语言，包括有希列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他学习圣经，但是见到当时神职人员和其他一般的信徒对于经文的无知，令到他非常担心。丁道尔在同一个反对被平民百姓接触经文的神职人员展开激烈的辩论。他说：如果神免我死的话，我一定要令到那个耕田的男仔都会比教宗更加熟悉经文。他寻求教廷的许可，俾他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等每一个人都可以能够阅读神的话。但他的请求已经被否决。多数的人认为，如果容许那些神职人员以外的普通人都可以能够直接读经文的话，就会动摇到教廷的地位。虽然是这样，丁道尔依然进行困难的翻译工作。在1524年，他用假的名字搬去德国，但依然都要经常躲起，面临被追捕的危险。丁道尔在朋友的协助之下，先后出版了英文版的新约和旧约。这些的圣经被偷偷地运去英国，当地对于英文版的圣经需求很大。不过在丁道尔死了三年之后，神确实是开启了国王亨利八世的眼光。随着当时所谓伟大圣经的出版，一般的大众都可以取得这些英文的经文。丁道尔的工作为圣经后来大部分的英文翻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詹姆士王钦定本》。丁道尔不是第一个，也都不是最后一个为这件事工而牺牲奉献的人。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都好像他这样牺牲性命，就要将神的说话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欠了他们很多的人情。但更加重要的就是那些忠实地将这些话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人，好像摩西、以赛亚、亚伯拉罕、约翰，还有保罗、尼非、摩尔门和约瑟斯密等等其他先知。对于经文的重要性，究竟他们知道什么是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呢？十六世纪的英国人为了读圣经，要支付巨款和承担极大的风险。他们了解什么是我们都需要应该去了解的呢？先知亚尔玛在临死之前，将那些人民的记录交给他的儿子希拉曼。他提醒希拉曼说，这些经文增加了这人民的记忆，是的，使许多人认清他们行径的错误，带领他们认识神，得到他们灵魂的救恩。他命令希拉曼要好保管这些记录，因为透过这些记录，神会向未来的世代显示他的大能。神的而且确透过这些经文显示他的大能，去拯救他的儿女，令到他们得到超生。就好像亚尔玛所说，神透过他的话增加我们的记忆，去纠正我们的错误，带领我们悔改，令到我们可以为基督而快乐。经文帮助我们记得我们和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所有的经文都能够帮助我们记起我们前生之前已经知道的事，也都帮助我们了解那些我们没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可能没有亲眼见过红海被分开，也都没有见过摩西他们是如何过红海的，我们也都没有亲耳听过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也都没有见过拉撒路如何在死里复活，也都没有见过教主是如何在客西马利园受苦，也都没有见过玛利亚听到两位天使为空坟作见证，说耶稣已经在死里复活了。我们也都未试过和满地富的群众接受教主的邀请，走上去摸他身上的钉痕，用泪水沾湿他的双脚。我们也都未试过和约瑟斯米一起跪在圣林里面仰望天父和耶稣基督。但我们知道这些很多很多的事，是因为我们有经文的记载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记忆，教导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当这些事穿过我们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也都会越来越巩固。经文增加我们记忆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帮助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以前所学到的教训。没有神的话或者忽视这些记录的人，最后都会变得不相信他，而且会忘记他们来到世上的目的。你们一定会记得李海和他一家人如何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带着铜叶片，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因为这些记录是帮助他们认识神的关键。另一班人在耶路撒冷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这些经文，等到离开的后裔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语言已经被修改，所以他们否认他们的造物主。在丁道尔那个年代，普遍的人都对经文没有认识，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圣经，尤其那些经文并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所写的。现在经文基本上是随手可得，但是那些人不肯去读他们，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忘记了他们以前知道的事。神利用经文去改正错误的思想，和揭露能够毁灭人的罪。神是慈悲的天父，希望我们能够免受不必要的苦难和悲伤，同时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潜能。举个例子，经文驳斥一个在今日已经广为接受的古代谬论，就是柯力河所说的道德是没有绝对的标准。他认为每个人凭其才智而昌盛，每个人凭其能力获胜，人不论作什么都无罪，而且人死了什么都结束了。阿尔玛在处理了柯力河的事之后，也都不给他自己的儿子柯林安顿去质疑这些神圣道德标准的本质。柯林安顿犯了圣罪，他的爸爸虽然很爱他，但他也很清楚地教导他，我儿，难道你不知道这些事在神眼中是一种憎恨？是的，除了流无辜者的血或否认圣灵以外，是所有罪中最可憎的吗？今日的世界和一个世纪之前是刚刚相反，很多的人会同阿尔玛争辩不道德的严重性。有些人会认为说道不道德是相对的，或者神的爱会包容一切。他们说如果有神的话，他会原谅我们所有的罪，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世人是不需要悔改，最多都只需要忏悔一下就够了。他们想象出一个耶稣，这个耶稣期望世人是为社会的正义努力，但就不对他们个人的生活和行为有所要求。但是慈爱的神是不会任由我们在悲痛的经验当中去体验邪恶绝非幸福这个道理。他的诫命就是事实的声音，能够保护我们去免受自食其果的痛苦。经文是衡量真理的标准，他们很清楚地指出，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否认神的正义，或者是试图逃避罪的后果， 而是透过神子赎罪的恩典所带来的悔改和宽恕。经文教导我们的是维护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原则和道德标准，好像正直、负责、无私、忠诚和仁爱。我们在经文当中见到很多因为遵行正确的原则而获得祝福的生动描写，也都见到个人和整个文明因为背弃这些原则而遭受到的悲剧。一旦这些经文的真理被忽视的时候，社会的道德基础就会瓦解，随之而来的就是道德的败坏，而社会制度的支持力量也都会变得荡然无存。总之，所有经文的核心宗旨就是让我们的灵魂充满对父和子的信心，相信他们的存在，相信天父为我们的不死和永生已经订立了计划，相信耶稣基督的赎罪和复活能够幸福的计划得以完成，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会变成我们生活的方式，并且相信要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好像艾玛所讲神的话，就好像我们心里面的一粒种子一样，当他开始在我们的心里面成长出来的时候，就会生出信心，纯粹用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到研究古代的经典，或者是考古学家的发现和科学的实验，是不会带来信心的，就连亲眼目睹的奇迹都不会带来信心。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有时都会偶尔考验下我们的信心，但是他们是不会制造出信心的。信心是来自圣灵对我们作的见证，也都是我们在阅读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所作的见证。只要我们继续饱尝神的话，信心就会成长。经文当中很多其他人的事迹都可以巩固我们自己的信心，好像有一个白夫长，他运用信心令到基督在未见到病人之前就已经将他医翻好，又或者一个外邦的妇女因为愿意谦卑执回主人在桌上跌下来的一块碎，他的女儿就被治好了。我们也听到受苦的约伯，他说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他喊着这样宣告说，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我了必站立在地上，我必在肉体之外见得神，得见神。我们都听过一个少年先知在受到很多成年人的迫害的时候依然这样说，因为我看见了异象，我知道，我知道神也知道，我不能否认也不敢否认。因为经文里面所教导的是基督的教义，就必会有圣灵为伴，因为圣灵的任务就是为父童子作见证，所以阅读经文间接就成为了我们接受圣灵的一种方式。当然经文一开始就是由圣灵所赐的，而都是这位同一位的圣灵为我们的经文真实性作见证。我们要仔细地研读经文，思考和祈祷，以便了解经文，因为经文就是启示，而且会带来更加多的启示。想一想，我们其实是多么幸福，有圣经和其他的经文，包括有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和无价珍珠书。另外也都想一想，还有先知会在类似今天这些场合里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说的话，主也都称为经文。这些经文是透过电视、互联网路和其他途径不断地供应给我们。我想在历史上面没有任何的一班人是会比我们更加幸福。不单只是这样，每一个男女老少都可以能够拥有并且研读一本以自己母语所出版的神圣经文。对于丁道尔时代的人，或者是古代各福音期的圣徒来讲，是几咁不可思议的。 当然，随着这一项的祝福，主义都警告我们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要经常地运用经文，让帝可以能够继续饱尝基督的话，因为他的话必定会指示我们所有应该做的事。我也都研读和思考过这些的经文，在这个复活节的前夕，我要向你们见证，父和子就正如在神圣经文里面所讲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